学校乱象频发，家长、学生、老师都抗议。乌军情局长称，公开出现的普京是替身。习近平不出席 G20 峰会，怕发生政变。小村大寨，大陆70万个村庄贡献9000亿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，我是张欣。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5号。提提大家，我们这个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，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一个新平台播出。网址在影片下面的一个地方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8月底9月初，中国各地的学校陆续开学，但是学校中各种乱象频频出现，引发学生和家长的愤怒。很多地区出现了学生和家长的抗议行动，因为拖欠薪水还发生老师罢课讨薪事件。中国河南省永城市第一高级中学日前有学生发动起义行动，争取恢复2星期1次的休假。学生在校园报告栏中贴满“誓死力争，还我星期”等标语，但就被报纸等遮盖。数百名愤怒的学生聚集在报告栏旁边，每有一张新字报被贴出，学生就呼叫一次。学生将这次抗议行动命名为“九二起义”。据网传短片显示，上百名学生将教学大楼团团包围，不时传来抗议怒吼，画面相当震撼。一名学生指出，学校打着确保学生连续性学习、保持良好学习状态来压迫该校学生，将1星期1次的小星期压缩至短暂的50分钟，并将2星期1次为期1日的大星期改为3星期休息1日。另一名学生强调话，学生聚众游行表达对校领导的不满，将继续同校方激烈对抗，因为边度有压迫，边度就有反抗。他还说，事情仍然在度发酵，未完待续。微博有一网友发问说，听讲永城一中学生早犯了，意思是指提前行动了，这个亦暗示可能会有更多的学校可能会爆发学生抗议。另有网传短片显示，9月4号，赣州榕江新区有家长上街抗议中央食堂为全区学校统一配送预制菜，家长打出个横额写住抵制快餐盒饭，恢复学校食堂用餐。抗议期间，警察同家长发生冲突，有家长高叫不要打人，亦有抗议者被警察压倒在地上。家长群内的对话截图显示，社管局的人说，榕江新区各大学校申请的话学校亏损，要申请统一配送，降低榕江新区财政压力，但是中央厨房统一为各校配送预备菜饭盒，因为送饭时间拖延，食品质量亦让人担心，引发家长上街抗议。亦有截图显示，榕江新区第四保育院第二班群组通知话，我院将不再进行中央厨房配餐，家长纷纷留言话太好了。近日云南省一间学校的学生在校内食物中毒，而校方的做法引发家长的愤怒。中国云南省曲靖二中云师高中8月30号下午传出学生在校内餐厅用餐之后，28人出现恶心、呕吐、腹痛等症状，送院治疗后在第二日上午返校继续上课。但是家长反映校方当时并未通知学生父母，而且还一度否认发生食物中毒。有多名学生家长透露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小孩被学校送去医院，是有学生向护士借手机告知父母，大家才知道孩子食物中毒。一位家长表示，个女在医院联系他，说是吃了臭鸡髀之后呕吐肚痛，送到医院之后医生开了药，因为学校将孩子手机都收了。好多家长两日之后才听到消息，在群内追问班主任诊断结果和涉及的孩子人数，班主任没说。校方老师针对这些质疑只是回应不信谣不传谣，还有老师在和学校领导沟通之后强调完全没有这件事。不过在学生食物中毒事件闹大之后，曲靖市教育局在9月1号开始调查，证实真的有发生过校园安全事件。中国网友纷纷议论，弄虚作假，欺上瞒下， 已经成为体制的标配了。还有人斥责学校是真的坏，没有在第一时间通知家长，等到瞒住了才承认。部分网友则感叹中国学校的权力实在是太大了。另外还有多名网友发出的短片显示，很多中学宿舍的简陋程度令人震惊。短片显示河南甘阳一个学校的女生宿舍住了116人，一眼望去密密麻麻全部是床铺。学校回应说院里没有投资没有办法。还有河北廊坊大香河小学的三层大通铺，长 1.2 米阔 0.55 米。网友评论是史上最牛的白鸽龙学生宿舍。广西一所县城的高中教室被人以为是入了工地。广西桂平某中学学生宿舍令人震惊。湛江市五中学生宿舍床铺是三层木板固定在墙上。四川资中院龙杰中学宿舍连门都没有。网友说开学了，家长看到这样的学生宿舍简直要崩溃了。不单只是家长学生进行抗议，老师亦罢工。9月4号上午，河南省洛阳市孟津一高、孟津二高老师集体在各自校门静坐抗议。这些老师的薪水已经被拖欠了几个月。网友议论说近年来很多地方财政破产，第一个克扣的就是老师薪金福利，欠薪减薪大半年的都有。还有些说学校发不起薪水，医院发不起薪水，河南储户还没有拿到钱，以及各种接连不断出现的烂尾楼。但是政府花了2000多亿举办杭州亚运会。乌克兰军情局长布达洛夫近日接受采访时说，他认为真正的普京已经一年多没有公开露面了，现在看到的只是替身。布达洛夫告诉自由欧洲电台克里米亚分台，真正的普京公开露面是在2022年6月26号。他引用最新的一段新闻短片说，普京看手表的习惯出现错误，真正的普京习惯将手表戴在右手，但是影片中的普京就下意识地看自己的左手，发现没有手表之后，他将手表拿下来整下他，似乎在那缓解尴尬。主持人问布达洛夫，这个是真正的普京吗？布达洛夫回答说，就留给每个人来决定，这样每个人都有想象空间。布达洛夫还说，普京实际的替身数量不确定，他具体分析了三个不同的替身，暴露他们差异的包括身高、手势、肢体语言、耳垂，因为他们对每个人来讲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基辅内政部门官员格拉什琴科去年出了三张普京的侧面相片，可以看出下巴明显不同。他嘲笑说，普京的下巴怎么了？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4号宣布，国务院总理李强9到10号将会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第18次峰会。国家主席习近平确定不会出席，亦是他担任国家主席之后首度缺席 G20 峰会。有分析认为，习近平不出席因为要内防政变，外防印度报复。中国自然资源部8月28号发布2023年版标准地图，将中印存在领土争端的地区划入中国领土范围，引起印度强烈不满及抗议。据印度媒体报道，有议员建议莫迪政府重新考虑邀请习近平参加 G20 峰会的决定，并表示中方此举是对印度的挑衅。旅澳学者李元华指出，这个地图事件令到中印两国的紧张关系升级，如果习近平到印度参加 G20 峰会，印度警方能否按照中国高度极权、高度严密的保安措施进行配合，这个亦是习近平会不会出席这次峰会的考虑因素。想起习近平参加2014年在澳洲举行的 G20 峰会时候的情景，李元华说，极权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最怕、最胆小的，他们都很奇怪，出门以后大家都正住走，他一看那些欢迎队伍就会怕，他会反向走。在布里斯本，中国的车队和所有的国家车队不一样，逆行、倒住行，因为那边没有人，我出其不意，以免你们埋伏。他们这个几滑稽的，你组织几多万人欢迎他， 咁吓死佢。里面有一个人撞一下佢个车，咁就吓死佢啦。佢根本唔敢响人多嘅地方出现。佢系点样从酒店走嘅啦？呢条路全部系人，澳洲警察好配合佢，将所有人抗议嘅、支持嘅全部赶走。咁都唔得，佢出门嘅时候，从四季酒店地下停车场同对面嘅居民楼嘅停车场连住噶，走到另外一个居民楼嘅地下停车场嘅汽车出口走出去噶。佢连正常嘅从呢个车道出去都唔敢。近一年嚟，习近平好少出国访问。佢喺今年三月访问咗莫斯科，八月前往南非出席咗金砖国家峰会，两次出访时间加起嚟亦只有六日。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，习近平唔出席 G20 峰会一啲都唔意外。佢话因为首先佢而家内心充满咗恐惧，佢怕外出期间有内乱，怕发生政变，怕亲信背叛佢，仲有佢怕响国际场合出丑。习近平经常响外交场合当中尴尬，甚至出错。比如响2019年，习近平出席一个世界经济论坛，被主持人问问题时，佢居然停顿咗好耐之后话：我睇下我戴嘅呢个宝仔有冇你问嘅问题。当场就一阵哄笑。佢因为唔识英文，佢难以自然嘅同人沟通交流。仲有系旧年嘅11月。习近平在印尼出席 G20 峰会时，亦发生了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公开场合争执，他表现出暴躁的情绪，亦被媒体报道出来。这次印度峰会拜登已确认出席，盛雪认为习近平或者以不出席这次在印度 G20 会议来向美国和国际社会讨价还价。他说因为这个会议完了之后，接着就是亚太经济合作会议，美国主导，一定会希望能够在一些重大的国际事务、国际议题上能够得到中国的配合。如果习近平现在表现出怠慢的态度，可能会令美国做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，以赢得习近平能够出席这个国际会议，比美国主导的这个国际议题以一定程度的合作和配合。李元华指出，极权政权体似强大，其实它就好像一个大厦建在沙上一样松散脆弱。目前中国的小村大寨已经成为不容忽视问题。据中共农业农村部的调查显示，直至2019年上半年，中国70万个行政村的债务总额已达9000亿元人民币，各村平均负债达130万元。据六媒中国新闻周刊报道，大陆村级债务分布范围极广，其中负债最严重的村庄只有一两千人，负债却高达几千万。报道说，中国某省份的一个村副书记周向前表示，他所在的农村更多债务是来自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后。有专家表示，取消农业税后，国家公共财政资源是以项目制为主要形式向农村输送，同时往往要求地方提供 30% 至 60% 不等的配套资金，但很多村没有能力筹集，只能采取借债欠款，所以形成了村级债务。以周向前所在的村为例，从2006年到2018年陆续实施了通村公路硬化项目，总投资额600万元左右。总体计算下来，项目大约有一半资金是村内自己想办法筹集的，所以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债务。中国农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亦说，在调研中发现，一些历史上是好村的村庄后来反而变差，是因为承担地方示范任务，包括美化农村建设、旅游开发、人居环境整治等。推进政策硬性要求的建设专案中有很多不太必要，导致一些债务比较庞大的村庄都是因形式主义工程欠了债。另据六媒第一财经网报道，今年前五个月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总额累计达人民币35000亿元，比去年同期增加 6.6%， 突显中国地方财政持续恶化。而今年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偿债高峰期，预计到期偿还金额大约36500亿元。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，多谢收听。